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这位瘦瘦高高的人可是索尔维会议的常客了，前几次他都来了。他跟爱因斯坦是校友啊，都是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毕业的。这个苏黎世联邦工学院那也是好胜了得呀，出了2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是世界理工科大学中的名校。爱因斯坦是苏黎世理工学院混过的，为什么说他混过呢？他不好好上课，他平时考试都是抄他女朋友米涅娃的那个笔记混过去的。哎，他经常是翘课，成绩也并不出众，跟老师关系也就一般般，很多老师对他印象并不好，因为他是个擅长理科的人，然而他的老师多半是擅长工科，哎，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所学校呢，当时是偏向工科的，后来变成理工并重的了。爱因斯坦非常擅长的抽象思维，不太喜欢呢管那种实际的技术问题。可他这位瘦瘦高高的校友啊，那可是极其擅长动手制作啊。这个瘦高个子叫奥古斯特·皮卡德，记住了，这是一个家族的开始，是一个高深家族的开始。这家伙在苏黎世这所工科大学那是如鱼得水，他非常喜欢工科这一类。毕业以后呢，就到了布鲁塞尔大学任教，人称皮卡德教授。这教授有一门技艺好胜了得，他的学生们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教授两个手都会写板书，会画画，一个手画画，一个手写说明，这简直堪比那周伯通的双手互搏啊！哎，他两手都很硬啊，你知道吧？不仅如此啊，这教授动手能力也很强。他不仅制造了那种测量微小电流的仪器，还制造了测量地震的那个记录仪，而且对大气的研究也堪称深入啊！而且对宇宙射线非常感兴趣。可是地球是有大气层的，宇宙射线是会受影响的，地面上检测起来很麻烦，必须要到高空大气稀薄的地方才能够好好研究啊。这时候这个皮卡德教授就开始想要挑战这个高度了。当时人们认为啊，宇宙射线会导致人得病啊，而且高空极端寒冷啊，人也受不了，是吧？当时不可能有像现在这么先进的技术啊，也不可能发射啥自动化的探测器啊，你要想搞研究麻烦，你自己上去一趟，这东西可就要了老命了，10000米以上的高空怎么上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靠气球。当时飞机可飞不了那么高，飞机飞个几百米几千米就不错了，上万米你想都别想。那气球是有办法飞这么高的高空的，但是历朝历代都有人想尝试啊，都没有得逞啊，大家不是冻死啊就是憋死，要不就出了其他故障。什么其他故障呢？就比如说爆炸啦之类的。毕竟氢气球，哎，这个氢气是个非常易燃的气体。气球飞行当年呢都是极限运动啊，人类第一次载人热气球升空，那就是法国的蒙德格菲尔兄弟造出来的。不过这俩胆子小不敢上去，就另外找了两个人上去，这两个勇士啊就上去了，一个叫 Lozer， 一个叫达兰德斯。哎，这个气球飞行了25分钟，大概飞了有4000米远啊，这4000米其实现在看看也不算什么，人们跑过去一看呐，这个 Lozer 是面不改色，达兰德斯腿肚子直抖啊，脸吓得煞白，然后哆哆嗦嗦的蜷缩在气球那个吊篮的那个，他当时还不是吊篮，是个环形的走廊，蜷缩在走廊的一角。哎，后来这个罗子呢果然是什么都不怕，对这个气球还挺嗨，还挺上瘾，觉得这东西太神奇了。正巧同年呢，法国的夏尔就发明了氢气球，哎，用氢气的，我不用热空气了。这时候这个罗子啊就开始想，能不能把氢气球和热气球给捆一块儿呢？要不说人不能只靠胆子大，这罗子胆子是真大，还真就这么干了。氢气那么易燃的气体，碰上热气球高温 碰上个火星子，结果凌空爆炸，这个骡子就成了第一个遭遇空难的人，就由先驱者变成了先烈。后来大家发现啊，氦气也很轻啊，而且是惰性气体，非常安全。于是有人啊就用氦气来制造气球了。但是氦气非常的昂贵，它是从天然气里面分离出来的极少量的那么一点点气体。很多人呢还是觉得用氢气来灌气球吧，那玩意儿比较便宜啊，毕竟把个大锌块扔到硫酸里面，它就能冒出氢气来嘛，对吧？这个当然还有用更便宜的，就是用煤气，煤气更便宜，还有用甲烷的都有。不过要上升到极高的高空呢，还是氢气更有把握啊。氦气那个造气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造的非常非常大，要比氢气大好多。氢气呢就可以造个比较小的气球就可以了。于是这个皮卡德教授啊就开始筹划造氢气球了。当时这个气球呢都是用吊篮来载人的，这吊篮无一例外呢都是藤子编的，非常轻啊，非常有弹性啊，而且吸收降落时候的冲击啊，也可以，可是上到高空啊，这玩意儿简直就是死，好多人不是冻死就是憋死。皮卡德觉得只有搞个密封座舱才能避免这一切。可是密封座舱那也不便宜，那玩意儿比吊篮可贵多了，你知道。于是这个皮卡德教授就开始到处奔走拉资金，他在布鲁塞尔大学任教，经常在大学校园里神叨叨的跑来跑去，他的身影就被一位漫画家看在眼里，他就是比利时著名的漫画家叫艾尔人。于是他就把皮卡德的这个形象啊画到他著名的连载漫画《丁丁历险记》里。这皮卡德也就是那个向日葵教授的原型，我们第一讲开就讲过咯。哎，英文版后来改了个名字叫卡尔库鲁兹，也就是微积分的意思。哎，当然了，这时候他那张纸画不下了，画这个皮卡德的时候他就给缩小了一号，所以你看啊，卡尔库鲁兹教授基本上就是缩小号的皮卡德。当然了，这是一段佳话了。这好不容易啊拉到了一部分比利时的资金，就可以开工建造了。他设计了一个铝合金的球形吊篮，就是一个球形的封闭舱，结构上全封闭，这样的话就不怕高空缺氧和严寒了，对吧？这个球体直径只有 2.1 米，这个皮卡德教授，你们也看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偏巧是个大个子，他不得不委屈地钻进那种狭小的空间里面，而且一钻还两个人，都不是他一个，那就更憋屈了。说好听的叫虎踞龙盘，到了这小舱里面，那虎得踞着，龙得盘着，反正就是转不了身的意思嘛。那气球有多大呢？这个气球的主体有15层楼那么高。到了1931年的5月26日呢，他和助手啊就钻进那个小铝球里面了。为了安全起见，两个人都戴了安全帽，说是安全帽，其实就是两个框，藤子编的框扣在脑袋上。哎呀，为了防止硌得慌，里边垫了一层布，反正为了科学研究嘛，形象也就顾不上了，这是吧？这行头好像就是中国的那个当年那个诸葛亮征南中的时候碰上那藤甲军，大概我估计这头上的头盔大概也就这造型了。到了大概凌晨3点钟呢，这个气球就开始缓慢上升了。那个铝球啊直接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加压的飞行舱室。哎，上升越来越快啊，很快就达到了4000米高空。突然发现不好，怎么地了？这密封舱漏气了。赶紧呢拿范士林蘸了麻布就给堵上。哎，就这玩意儿堵漏是最管用的。哎，甭管是天上还是海里，哎，这玩意儿堵漏是非常管用，好不容易不漏了。而他们带了好多仪器啊，不是打算上天上去测什么宇宙射线吗？有个气压表摔在舱底摔坏了，这一破不要紧的，那个水银满地滚呐、啊。要知道舱底是铝的，那水银是会溶解这个铝的，那这样的话舱底不就漏了？不行啊，事不宜迟，赶快要把水银排出舱外呀、啊。这水银是液体，你没法弄，只有靠吸啊。皮卡德这叫一个后悔啊，怎么就没带个真空泵上来呢？这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要啥真空泵啊？外边气压比舱内低得多，舱内是加压的， 外界不就是一个最大号的真空泵吗？于是他拿一管子，一头伸到换气口，捅了个洞出去，一头去吸水银，果然这水银球啊就被他一个一个全都吸出舱外了。飞到了平流层，大概15000米的高度，外边的景象跟地面看到的景象是截然不同，天空就变成了深蓝色，乃至有点发紫了，地平线也不再是平的，而是略微带有弧线，地球真的是个球，哎，终于被人类亲眼看到了。他俩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世界上飞得最高的人。就在他俩欣赏窗外的景色的时候，耳边又一次传来了嘶嘶声，毫无疑问这座舱又漏气了。他俩这回呢就不急着堵漏洞了，因为他俩觉得飞这么高已经够本了，那还是现在下去吧。于是皮卡德就开始操纵气球放气，怎么呢，放掉一点气这气球可以往下降了，可是这阀门啊，那根绳子被缠住了，他怎么拉也没用，他们俩下不去了，他们俩就成了平流层里的囚徒。他俩是从德国起飞的，一路飞过阿尔卑斯山，朝着亚德里亚海就飞过去了。没办法，只有等啊。等到晚上，气球变冷了，热胀冷缩嘛，气球体积会缩小啊，说不定就能降下去。那么就只有熬时间，只有等到天黑才行啊。他俩赶紧那别还得熬好长时间呢，赶紧把那个漏洞全堵上，漏气漏光了就憋死了。这俩下不去啊，地下人可就急坏了。你知道全世界的记者全都是急性子，立刻就开始传播小道消息了，什么皮卡德教授和助手都遇难了。这也不知道皮卡德在那教室在那个气球里会不会一劲打喷嚏，地下无数人在咒他，他死了，其实他没死。到了太阳下山呢，皮卡德觉得你总该下降了吧，结果那气球还照样在平流层里飘着，门丝毫没有要下去的意思。那没办法，那你怎么办呢？那也只能等着。到了晚上7点钟，哎，这气球终于开始缓慢下降了，他俩还挺高兴啊。可是这下降变得越来越快，恰在此时这舱内的氧气也快要用光了，他们俩憋得不行，终于降到4500米高度左右。皮卡德实在憋坏了，他立刻打开个窗口，一股新鲜空气就冲进来了，这俩终于喘上一口气来。皮卡德你别忘了啊，他还是个分心二用的高手嘛，一边去打开窗户，哎，顺眼往下一看，哎，发现有个小村庄，他顺手就拿个电筒打开了，朝底下晃了半天，那气球还在下坠嘛，旁边全是悬崖峭壁，还有积雪的山谷，阿尔卑斯山嘛。他路过一高地的时候，气球那吊舱简直就要擦到那个山尖上。这皮卡德眼疾手快，得了呗，咱就这儿吧。这一拉绳子，这绳子是负责什么呢？把气球整个撕裂了。哎，把气球整个扯裂了以后，所有气体全跑光，咱就直截了当吊到这儿算了。结果这吊舱也就吊到一个山头的顶上，一堆雪里面。这俩跌跌撞撞就从那吊舱里拔出来，那叫一个冷啊，在山头，那没办法呀，只有把那破掉的气球皮拿来全盖自己身上，那狼狈相就甭提了。挨到天明时分，远看山下来了一哨人马，走近一看，居然是一支救援队来救他们。原来这皮卡德在天上的时候拿那手电一顿乱晃啊，那不是白晃的，居然被山底下村子的人给看见了。这山底村子的人呢，估计也是看了第二天的报纸，知道有这么回事啊。否则的话，他这大半夜的，好嘛，山顶上还有亮光来回晃，这不闹鬼啊？哎，这山底下村子的人还通知这个救援队来救他。就这样，这皮卡德和助手啊就被人们救回村子了。哎，全世界的记者哎呦闻风而动都冲过去了，了不得了，皮卡德没死啊。皮卡德自己还遗憾呢。 哎呀，太遗憾了，这一路竟跟漏气做斗争了。我测那数据啊都不是很准，我那个温度忽高忽低的，这个实验啥就不好说，这数据还能怎么样呢？人家记者可不管这一切，您知足吧，您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这提卡德呢，就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人类是可以生活在平流层高度的啊，宇宙射线的影响微乎其微，虽然这测出来数值好像不是很准确，不是很靠谱，毕竟很多仪器坏了，这俩忙得手忙脚乱，这个测的不太准。但是俩人啊，用北京话说叫全虚全影的就回来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转过年来，他俩又去飞了，又从那苏黎世起飞，飞到16000多米的高度，打破了上一次自己的记录。就后来啊，他来来回回飞了好多次，他飞了有27次，最高到达了23000米的高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今天对于飞到万米高空啊，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大多数客机都是要往平流层上面飞呀、啊，啊，大气非常宁静，哎，它没有上下的那个对流，然后空气啊稀薄，阻力又小。这样的话呢，我飞机就拥有最佳的经济性啊，又省油，飞得又快，大家又舒适。不过到20000米以上的高空，仍然是很少有飞行器光顾啊，大多数都是10000多米就够了。比如说 RB57D 高空侦察机可以飞到18300米，他觉得没有战斗机能够拦截到它，但是被导弹打下来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导弹实战打下来的飞机，就在北京通县附近被打下来了。后来呢，美国人一看，哦，你被你打下来了，这不行啊，又提高这个飞行的高度，哎，就大名鼎鼎的 U2 飞机飞到了21300，又给你提了2000米上去，哎，这下就难打了，这太难打了。后来到了 SR-71 黑鸟侦察机，干脆就飞到了30000米的高空，而且速度达到了3倍音速，到现在没人能把打下来，除了他自己出事故，没有一次被打下来过。那苏联当然也不甘落后咯，那米格25的原型机就创造了至今为止都没法打破的飞行记录，飞到了37800米，这是喷气式飞机里面飞得最高的了。这飞机为了减轻重量，能拆的全拆了，最后连身上油漆全都挂干净了，挂了个锃明刷亮，这样的话减轻重量，可见要创个记录是很不容易的。那美国人自然又不甘心咯，啊，你玩喷气式啊，你喷气式玩到头了，这有什么的，我玩火箭行不行呢？他于是就搞了个 X-15 验证机，飞到多高呢？飞到了108公里的高度，已经到了大气层边缘了，再往上那就是航天飞机的天下，对吧？那航天飞行器的天下了，这就不属于航空飞行器的范畴了，到这里也就是极限了。不过这个时候火箭飞机，而且是 B-52 挂在机翼上扔下去的，所以呢它不算喷气式飞机啊，它只能算火箭飞机，试验飞机。那一般探空气球呢，高空探空气球呢能飞多少呢？那个就30000米左右了，一般的也就到这高度。大型的氢气球，那种特制的超大型的探空气球可以飞到50公里的高度，比一般的飞机呢高一倍。哎，如今很多探空气球啊是不载人的，很多爱好者呢还在不断的试验这种气球，绑个照相机啊，好照下那种弯曲的地平线，而且乐此不疲。可是人家皮卡德教授可是亲自飞了27次。这飞了27次以后，他就对这个高空啊失去兴趣了，他就把眼光开始盯向另一个过去无人问津的领域，那就是深海探索。他开始想方设法建造能够深入海底的那个深潜器，所以要不说他们是高深家族，高深教授，你学问太高深了，就因为他既高又深。哎，这深海比高空啊更难下去，挑战更大，因为有巨大的水压，一般东西都承受不起啊。这时候皮卡德已经52岁了，就开始向深海发起挑战。当然了，我估计他是受潜艇战的影响，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呢，这个潜艇就开始大显身手了。哎，他觉得这个东西对路数我喜欢，他就开始设计深潜器。 普通的潜水艇呢是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水压的，下潜深度最多也就几百米，一般几十米上下也就够用了。要知道啊，这潜艇跟那个鹦鹉螺的原理啊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吸进海水，然后呢我就下潜，然后我用高压气体把海水给顶出来吹出来，那么我就飘起来。可是在深海你要这么做是不可能的，你敢吸进海水当时你就瘪了，你敢开个口你就找死。那你说高压气体把海水吹出来，你根本就那气体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把海水给吹出来，所以这么做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哎，那种巨大的压力。这时候这个皮卡德就开始想着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他的所有思路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搅了个稀里哗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咱们下回再说吧。
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